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15章，今天我们读第10节到12节。保罗把照着基督接纳应用在犹太人与外邦人中间，保罗似乎是照着福音的进程来阐述犹太人与外邦人对福音的反应，并且提醒圣徒们要彼此接纳，正如基督接纳我们一样。在15章的第8节，福音先临到了犹太人，为了应验神给以色列列祖的应许，这证实了神的信实，而基督自己就是神的真理，并且借着犹太裔的使徒们完成了大部分的新约。在新约的作者中，只有路加是外邦人，而路加又是一直跟随保罗、服侍保罗的。我们可以说，新约的真理都出自犹太人之手。15章第9节就讲到福音因着神的怜悯也临到了外邦人，使神的名在外邦人中被称颂，并且得着荣耀。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，在福音传往外邦人的身上尽了神在历史上的托付。接下来我们读第10节，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。保罗在这里是引用生命记32章43节，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，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，报应他的敌人，洁净他的地，救赎他的百姓。生命记32章的背景是摩西忠心地完成了神给他的托付，他自己不能够进美地，而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要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美地了。摩西特地做了一首歌，向以色列人陈明神的心意。这首歌的最后一节就说到外邦人要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，这是摩西的预言，而这一个预言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似乎没有应验。最接近的一次应该是在列王记上第10章，当所罗门王完成了建殿之后，外邦的示巴女王听见了耶和华的名而来朝见所罗门。在列王记上第10章第4节和第5节这么记载，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，和他所建造的宫室，席上的珍馐美味，群臣分列而坐，仆人两旁侍立，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槿的衣服装饰，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，就诧异的神不守舍。示巴女王完全被折服了，她诧异的神不守舍，她羡慕，她欣赏所罗门所展现的智慧、丰富和荣耀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外邦人的恭敬和折服，并没有看到外邦人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。所罗门王之后又过了1000年，到了保罗的时代，保罗被神呼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在外邦地建立了许多教会，而当时外邦地的教会中都会有一些犹太人，所以保罗是真的见证了外邦人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，这才是摩西预言的应验。所以这一节应该是形容保罗时代外邦地的教会生活。接着我们来读11节，又说外邦啊，你们当赞美主，外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。保罗在这里是引用诗篇117篇的第1节，万国啊，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。而保罗引用的时候直接把万国改成外邦。在这一节保罗不再提犹太人，因为 到了保罗写监狱书信的时候，他看教会为神的新造，就不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。以弗所书2:14-15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所以在教会中，犹太的圣徒与外邦的圣徒构成了一个新人。基督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废掉了各样的冤仇，将两下合而为一。在哥罗西书3:10-11，穿上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，在此不分希腊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希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保罗就很清楚地宣告，这里不再分希腊人、犹太人了，不再有种族、阶级、政治地位、文化传统上的区别，而是基督包括一切，又在众人之内。从教会历史上，我们知道，从主后70年，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后，犹太人就被抛在万民之中。犹太人似乎从历史的舞台消失了，就是在外邦的教会中，犹太人也逐渐销声灭迹。而在另外一方面，罗马帝国到了君士坦丁大帝掌权的时候，他在主后313年颁布了米兰谕令，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性。他又接着召开了几次尼西亚会议，帮助解决基督教教义上的争议。于是基督教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，教会的地位得到尊重，福音被广泛的传开。果然，就像保罗这里所引用的诗篇，外邦啊，你们当赞美主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称赞他。接着我们来读12节，又有以赛亚说，将来有耶西的根，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，外邦人要仰望他。这一节非常的丰富，我们要多花点时间，并且尝试探索保罗的心意。在这里，保罗是引用以赛亚书11:10，到那日，耶西的根做万民的大旗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耶西是大卫王的父亲，大卫王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，因此耶西是预表坐在王位上的犹大支派的以色列人。这一节说到耶西的根，那是指谁呢？要明白这一点，我们要回到以赛亚书11:1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本这个字的意思是指树木被砍倒之后留下来靠近根部的树干。树木虽然被砍伐了，但是根部还没有死，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又从这个老干长出了新的枝子，而这枝子要长成一棵新的树，并且要结满果实。这到底说什么呢？从马太福音1章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从大卫开始执掌王权，坐在王位上，到了马太福音1:12，那里讲到迁到巴比伦之后，大卫的后裔就没有坐在王位上了，以色列这棵大树被砍倒了。结果又过了14代，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生了耶稣，耶稣就是从耶西的本新发的枝子。 接下来以赛亚书11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就是对耶稣基督的描述，我们一节一节来看。11章第二节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这里讲到在耶稣基督上有四重的灵，耶和华的灵，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以及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耶稣基督必须有这四重的灵，这正好对应了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9章6节到7节的预言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所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的预言是着重在基督第二次来要在地上掌权，并且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千年国，以公义和公平为国度的根基。所以在以赛亚书11章第二节就讲到耶稣基督身上有四重的灵。接着以赛亚书11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描述基督如何在千年国掌权，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也不凭耳闻，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，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，公义必当他的腰带，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。接下来先知以赛亚就告诉我们，在千年国的时候地上的万物会有什么样的景象。以赛亚书11章第6节到第9节，豺狼必与绵羊同居，豹子与山羊羔同卧，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，小孩子要牵引他们，牛必与熊同食，牛犊必与小熊同卧，狮子必吃草，与牛一样。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，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，在我圣山的便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，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我们读了都觉得非常的向往，万物恢复到神起初创造的模样，这才是神的国应该会有的情形。有了以赛亚书11章的第一节到第9节，才会带出11章的第10节。耶稣的根就是再来做王的基督，他被立起作为万民的大旗，这是一个恩典的旗帜，就要吸引外邦人都来寻求他。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11章第10节，稍微做了一些修改，但意思还是一样，基督要被兴起，要来治理外邦，那时外邦人都要仰望他。当然我们确定这事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应验。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格局实在是大，当他讲到照着基督接待时，就带出了福音的历史进程，先从犹太人开始，为要应验神给以色列列祖的应许，接着就到外邦人因神的怜悯而被接纳，这开始于彼得到哥尼流的家里向外邦人传福音，打开了外邦人福音的门。再到保罗的时代，他建立了许多外邦教会，在外邦的教会中有外邦人与犹太人一同欢乐。接着再到 主后70年以后，犹太人逐渐消失，而福音也在外邦人中开始兴旺起来。在外邦地就有成千上万的外邦人向神歌颂赞美。这样的情形要一直持续到世代的末了，基督再来。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剩下的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，这就带来了基督的再来。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新约教会中的圣徒都要被提，并且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。若是他一生的功臣可以耐火，他就要得赏赐，在天上与基督一同掌权1000年。那些悔改得救的以色列人就要在地上带着万民向神敬拜，正如撒迦利亚书8:22-23所描述的，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，寻求万军之耶和华，恳求耶和华的恩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在那些日子，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，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，我们要与你们同去，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。原来在保罗的观念中，照着基督接纳，最后就会带出万有都归依于基督。保罗的视野是何等的大，保罗的眼界是何等的高。而我们今天照着保罗的吩咐，在教会中操练如何照着基督接纳彼此，也就是要为万有都归服于基督开始做准备。因此不要小看我们的教会生活，借着圣徒们在教会生活中都愿意操练自己，照着保罗的教训彼此接纳，一个人从自身做起的改变，最终就会带出万有都归依于基督，这也是教会生活最终极的目的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提高我们的眼界，扩大我们的视野，学习用保罗的眼光来看今天的教会生活。当然，教会生活一方面是为着我们能够得到喂养，得到合适的成长，并且能够合适的进职，但另外一方面却也是为整个宇宙福音的进程做出贡献。因为神的计划最终要将万有都归依于基督，盼望这个万有就从我们身上开始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定志向，要献上身体当作活祭，借着心思更新而变化，让我们的教会生活燃料与基督彼此接纳的实际，让教会真能够彰显出一个美好的见证，就能够吸引万人来归于基督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